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今天我们要讲到的题目是信心成长的帮助。信心成长的帮助。我想来到教会的人大部分都会关心自己信心的情况。我们有些是慕道的朋友，慕道的朋友来到礼拜堂就会面对一个信还是不信的问题。我要信耶稣还是不信？我要做个基督徒还是不信？今天来到教会之后，回去之后，我是不是已经信了？如果信了，感谢主，从此以后我的生命里面有了耶稣。如果不信，那以后还要不要继续的追求？要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我才会跨出信心的这一步？也很感谢主，我看到有些慕道的朋友，他们真是理解到说他是个生命有限跟智慧有限的人，所在追求的是一个生命无限智慧无限的神，所以是用一种诚恳而谦卑的态度来慕道。主耶稣曾经说过，说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我深深的相信，只要我们用一种诚恳的态度来寻求，每一个人到最后会遇到耶稣，他会信主，因为主耶稣基督是真实可信的。可是另外有一种人，就是基督徒。基督徒已经信主了，他们已经接受耶稣做了他们的救主，可是我们还是会盼望自己的信心成长。我们常常打比方，就好像一个刚出生的孩子一样，那个婴儿他一出生之后，他的爸爸妈妈就盼望他每年长高一点，每年长大一点。那属灵的婴儿也是一样，我们信主的年龄成长了，那希望我们对主的信心也要成长。很多基督徒就发现说，如果他的信心越成长，他的生活就越有力量了。我们也知道说，其实基督徒跟不信主哈，信主不信主，你的生活里面都是会遇到困难。可是如果你对神是越有信心的时候，你就越能够在困难的情况之下得胜，可以胜过苦难，可以胜过试探，可以胜过忧虑啊！生活里面有很多的风浪也可以胜过。那基督徒也很看重一件事情，就是他自己跟神之间的关系，他很珍惜这个关系，他也希望说这个关系呢就不断的成长。说刚信主的时候对神是一种态度，但是慢慢的他对神是另外一种态度。好像我们还做小孩子的时候，看到父亲看到母亲的话，主要是向爸爸妈妈要东西，但是当我们长大之后，我们想希望爸爸妈妈交代我一点事情，给我一点责任，我能够替父亲替母亲做一些事情，我们跟父母之间的那个感觉那个感情不一样。有位牧师，他叫宣信牧师，是100多年前，他是大家可能知道那个宣道会，他是宣道会创立宣道会的牧师，一位加拿大的牧师。他有很多经历之后写了一首诗歌，这首诗歌也在我们教会的教会圣诗里面，叫做他自己。里面有几节的歌词这样子说，我们教会圣诗331首，他歌词这样说：前我要得福祉，今要得着主；前我要得感觉，今要主言语；前我切慕恩赐，今要赐恩主；前我要得医治，今要主自己。永远高举耶稣，赞美主不歇，一切在耶稣里，耶稣是我一切。第二节他又说：前我忙于打算，今专心祈求；前我常常挂虑，今有主保佑；前我随己所欲，今听主言语；前我不住讨求，经常赞美主。最后他又说：永远高举耶稣，赞美主不歇，一切在耶稣里，耶稣是我一切。各位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我们每个人从不信到相信，从相信到成长，那我们对神的信心都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特别感谢主，就是神没有把这件事情让我们独自去，就说你已经信主了，就让你看着办吧，让你信心成长。其实神用很多事情来帮助，他知道我们需要帮助，来帮助我们成长。我们今天要看的这段圣经呢，就是耶稣讲的四样事情是帮助我们基督徒信心成长的。在耶稣那个时代有这四样事，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 照样有这四样事，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要帮助我们信心成长。那请大家看今天的圣经，就是约翰福音第五章第30到47节。刚才我们读到了39节，请大家再听我从39节读完47节。约翰福音第五章39节到47节啊，在我们教会的圣经新约132页，39节。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我不受从人来的荣耀，但我知道你们心里没有神的爱。我奉我父的名来，你们并不接待我。若有别人奉自己的名来，你们倒要接待他。你们互相受荣耀，却不求从独一之神来的荣耀，怎能信我呢？不要想我在父面前要告你们，有一位告你们的，就是你们所仰赖的摩西。你们如果信摩西，也必信我，因为他书上有指着我写的话。你们若不信他的书，怎能信我的话呢？请我们再一次有个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恭敬到你面前来，求主你的圣灵做工。主啊，求你恩待传讲的人，也求主你恩待在听你话语的人。求主你光照你的圣经，让我们今天不管每个人他心里状况怎么样，他心里面所求的所需要的是什么，这些主你都知道。但是我们就求主你借着我们今天所看的圣经，就针对我们每个人心中的那一点向我们说话，帮助我们在你面前蒙恩惠得帮助。这样子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要跟大家再看一下这段圣经。首先，耶稣这段话是对谁讲的？请大家看第18节。所以犹太人越发想要杀他。然后第19节，耶稣对他们说，那你就知道耶稣讲话的对象是一些想要杀他的犹太人，对他很仇视的犹太人。那我们再看从30节到47节，这里面耶稣说了有四样事情是为他做见证的。第一样事情为主做见证，在32节说，另有一位给我做见证，我也知道他给我做的见证是真的。啊，请问这个人是谁呀？是约翰啊，是施洗者约翰。第二样啊，第36节，但我有比约翰更大的见证，因为父交给我要我成就的事，就是我所做的事，这便见证我是父所差来的。所以第二个见证是什么？耶稣所做的事情给他做见证，是不是？请看第37节啊，差我来的父也为我做过见证。所以第三个见证是什么？天父也为他做见证。那第四个见证是什么？圣经。好，听到有人说圣经说得很好。我们看第39节，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啊。所以主耶稣他听到有四样事情为他做见证，但是他也讲到说有两个反见证，有两个会使人不信他的事情。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是哪两样事情？第44节是第一样事情，说你们互相受荣耀，却不求从独一之神来的荣耀，怎能信我呢？这是第一样。第二样事情是在第47节，你们若不信他的书，怎能信我的话呢？所以有两样事情是拦阻我们信耶稣的，但是有四样事情是帮助我们的信心的。我们今天就先来看看这四样事情。首先耶稣他说约翰是为我做见证的啊，约翰怎么为耶稣做见证？大家记不记得约翰怎么为耶稣做见证？对，看哪神的羔羊。约翰福音第一章，好，还是在约翰福音里面，请大家翻到约翰福音第一章，请和我一起看第一章第29节。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那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再请看35跟36两节。好， 好，很短，我们一起来读。在次日，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他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哪，神的羔羊。”约翰做见证讲得很简短，可是却有一个很清楚的主题，这个主题就是耶稣，他是为耶稣做见证。他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那耶稣自己对约翰这个见证评价很高，他说：“约翰是为真理做见证，给我做的见证都是真的。”而圣经又把约翰的见证就记载下来，可是这个见证是这么的简单，就这么的简洁清楚，就是叫以后读的人，即使是2000年以后读的人，都绝对不可能会错意。你知道，有时候我们讲见证讲多了哈，一个人听到的是这个意思，另外一个人听到的是那个意思，最后一个见证下来，每个人的体会不一样。但是约翰的这个见证这么简单，就这么清楚，就不可能你会错意，因为他讲的就是这么一两句，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他有个主题。那弟兄姐妹，我们常常听到见证有两种，一种是没有耶稣的见证，一种是有耶稣的见证。这两种见证都不是坏见证，都是好见证。没有耶稣的见证里面虽然没有耶稣，但是它里面却可以有神，也可以有人。有神，他会这边见证说：“神解决我的困难，神医治我的疾病，神让我车祸有惊无险，神听我的祷告，有求必应，神很灵的，他祝福我，让我拿到工作，让我拿到身份，让我拿到学位，让我家庭幸福。”那这种见证也可能有人，就说啊，某某人他很有爱心，让我很感动，或者某某人在我最有需要的时候来帮助我，他就使我非常非常的感谢，或者某一个人他这样那样，让我心里面非常非常的敬佩。那这都是许多福音杂志跟教会见证会上你所听到的、所看到的，绝大部分就是这一类的见证。那这种见证并不坏，这种见证也可以帮助人的信心，他们也是好见证。但是这种见证有个特点，就是它里面没有耶稣，因为没有耶稣，所以它就缺少一个属灵的主题，它缺少一个属灵主题，所以它可以应用在任何的宗教。如果是一个拜偶像的人，他也可以说我所拜的那个偶像很灵，他保护我，他祝福我。如果是一个其他宗教信仰的人，或者没有宗教信仰的人，他也可以说啊，这个人很有爱心，那个人让我心里很敬佩。他可以这种类型的见证的话是可以普遍应用的，因为他缺少一个主题，但是并不是说他不好，因为他也能够使人的信心得到帮助。可是耶稣所称赞的那个见证是第二种见证，是施浸者约翰的见证。施浸约翰的见证这么简单，说看那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但是在神面前，神所看重的是这样的见证，这是更好的见证，因为他是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如果你去告诉别人耶稣是谁，如果你帮助人家看到耶稣对他的爱，帮助人家看到说他需要得到耶稣的赦免，甚至你帮助别人就去接受耶稣做他的救主，那这样的见证是最好的见证。那弟兄姐妹，你有没有看到一件事情，就是感谢主，就这最好的见证反而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做的见证。只要你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你都可以做施浸者约翰的见证，你都可以跟别人说耶稣基督是神的羔羊，是除去世人罪孽的，你都可以做这个最好的见证。你另外第一种的那个见证，有时候我们在想说啊，我可能要一些比较特殊的经历、精彩的故事才讲出来，说比较好像值得讲，但是反而是最好的见证。神所最看的是最看重的是每一个神的儿女都可以去做的那个见证，而这种见证对于我们的信心是很有帮助的。反过来说，如果你去做这种见证，不是你听到，你去做这种见证，你让人家听到耶稣，甚至你让别人因此听你做见证他信主了，突然之间你的信心大大的增加，也跟神之间的关系不一样了。所以这种见证神还摆在我们旁边，我们可以因为这种见证得到帮助。这是第一种，就是 人的见证，第二种是耶稣所做的事情的见证。耶稣说，我所做的事情就为我做见证。请问耶稣他做了什么事情？我们约翰福音读到这里，看到耶稣把水变成酒了，耶稣他医治一个大臣的儿子，还有耶稣一个38年的瘫子，耶稣使他起来行走了。说啊，看到这些事情，我们就知道耶稣他是神，很多人就因此而信了他。但耶稣还有个更大的神迹，那是在后来才发生的，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被钉死了，担负了我们的罪孽，然后3日之后他又复活了，那是更大的神迹。然后这些事情都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有一些消息可能我们平时在报纸上不太看得到，但是在去年底的时候，有一个人，他名字叫做 Anthony Flew， 这是一个牛津大学的一个教授，他80岁了。他出名的地方是，他是过去在半个世纪，大概50年来，全世界最出名的一个无神论者。他不但只是说他说觉得是无神，他是这方面的学者，他是教哲学的，所以他写的那些文章是很有分量的。那为什么有消息有新闻呢？因为去年底他开始相信说有神了，他从过去50年来倡导无神论，他现在相信有神啊，他开始体会到说这个宇宙是一个 designer universe， 是一个经过设计的，因为有很多事情特别是细节方面你没有办法解释，最后你那个客观的证据，如果看那个客观的证据的话，那个证据自然会引导你相信说是有一个智慧跟能力的创造者来设计的这个宇宙。那这是一种客观的证据，还有一种的话是比较精确的，是不但说告诉我们有神，而告诉我们说谁是救主，那是主耶稣基督的见证。那耶稣所做的事情就告诉我们主耶稣基督他是救主。有时候有人奉主的名做一些事情，然后是很奇妙的，你看到之后帮助你认识耶稣。但是有时候我们人呢，有一种弱点，就是我们看到那个神迹奇事的时候，我擅长打个比方，好比说清强在这边，说清强今天行了一个神迹，我们今天中午吃饭的时候忘记做饭了，只有一碗白饭，然后一小盘菜，清祥祝福之后我们有这个满汉全席出现了那你们会对他有什么反应？也会不会再拿些别的东西请他替你祷告圣经说这一切的神迹所行的事情是帮助我们去认识神跟指向耶稣，帮助我们去接受这位救主，知道说背后有位更有全能的神，他借着人所做的这些事情。所以这些其实是一个见证，即使是行神迹的人本身也是一个见证人。好，看了一篇文章，是台湾的一位牧师叫做康来昌牧师，他是台北信永堂的牧师，在我们这边2003年中国福音大会的时候，他讲了一篇道，他的信息就记载在这个生命季刊这一期的，他里面有一段话讲得很有趣，我觉得这个是讲得蛮真实的哈，不但是应用在台湾，也是应用在美国各地。他就讲了圣经里面的一个记载，说先知以利亚，当初他没有东西吃，神就派一只乌鸦来养活他，那乌鸦就每天叼一点饼叼一点肉给他吃，然后神第二次借着一个寡妇来养活他，那寡妇那个面坛里面拿出面来，但是面坛的面却没有减少，然后从油瓶里面倒油出来，那用了好久之后，那油瓶里的那个油也没有少，而两样事情来养活他。那我读一下哈，这位康来昌牧师他这样说，如果在台湾神差遣乌鸦叼饼给人，人会拜乌鸦；如果在台湾， 在坛和饼的第二个神迹会产生一种事情，就是大家会建一座庙，拜那个坛，拜那个瓶，神坛神瓶啊，跟阿拉丁的神灯一样，好棒啊，可以自己出油，可以自己出面。在这个神迹里面，你看到那个坛那个瓶很了不起吗？这是在整个事件里面最小的神迹，因为耶和华要叫瓶里的油不短，叫坛里的面不少，是轻而易举的事。当然神做每一件事情都是轻而易举，因为他是全能的神，在他没有难成的事，瓶和坛没有自由意志去抗拒神，所以神很容易做到这件事情。我想他讲的这个现象普遍应用在全世界各地都可以哈。那我们看到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不断的求神迹，就会针对那件事情，结果就会我们找错了对象。但是耶稣他告诉我们说，当你看到这些事情，看到这个宇宙也好，看到一个人做一些事情也好，那这些事情是帮助我们更去信神的，帮助我们去认识耶稣的，这是他的见证。第三样事情就是神同在，神自己向我们所做的见证。所以在第37节说，差我来的父也为我做过见证。我想这点我们简单的说一下，就是神会感动一个人的心，然后神也会向我们做见证，谁是真实可靠的，是救主。那我有个观念想跟弟兄姐妹重复的说，因为我觉得它很重要。你们有时候常常听到我说神真好，神是真的，神是好的，神他是一切美跟善的事情的来源。有时候我们在生活中遇到一些不好的事情，说我心里面怎么会有这些念头，我怎么会有这种脾气，为什么我做这种事情，为什么搞得我跟家人的关系不好，为什么等等等等这些事情。那些事情多半是从我们自己里面的这个罪性这个跑出来的，但是从神那边来的一定是美的，一定是善的，一定是好的。如果我们跟神这个源头接在一起的时候，从主那边神那边流到我们生命里的东西是好的，那个时候我们人就不会做错什么事情。可是当我们一旦离开主的时候，我们又要过自己的生活，有自己的念头的时候，那个时候才可能出错。那为什么说天父为耶稣做了见证很重要呢？这里说我的父也为我做见证啊，因为神是为我们人的好处。当圣灵感动你，天父为耶稣做见证的时候，他帮助我们认识说耶稣是谁，然后在圣灵的感动之下，人才可能是感觉自己有罪的，需要一位救主，他就悔改而接受耶稣做他的救主。你只有在接受救主之后，你才恢复跟神之间的关系。在他呢，在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之前，你没有道路也没有生命，但是在你接受之后，你跟神之间就接通了，就你可能就插回这个电源去，然后你才可以说经历到神给我们的生命。神的意思是一个丰盛的生命，所以神的意思是好的。他为耶稣做见证的时候，是帮助我们先信主，信主之后我们才能够恢复跟神的关系，跟神恢复这个关系的时候，那真的那些好的事情才会流到我们生命里面来。所以这里主耶稣他说，天父也为我做见证。最后我们看到第四样，就是第39节说的圣经的见证。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弟兄姐妹，关于圣经有两种，极端的态度。第一种极端的态度是他只相信圣经，不相信耶稣。第二种极端的态度是他只相信耶稣，不相信圣经。有些人是在这两个极端当中。在耶稣时代的那个犹太人，就是耶稣讲话的那个对象，他们是第一个极端，他们只相信圣经，不相信耶稣，所以他们要杀耶稣。但是他们非常尊重圣经，他们查考圣经，以为内中有永生，但是看到耶稣的时候他们不信他，他们要逼迫他，最后把他钉到十字架上。所以他们是一个极端，他们 相信圣经，但是不相信耶稣。但第二种情况是，你相信耶稣，但是他不太信圣经。那这种人比较是在现代，我们信主人里面比较多这样子。你问他信耶稣没有，他说我信耶稣。那么你读不读圣经呢？我不读圣经，但是圣经我是非常尊重的，我相信圣经是神的话，只是我不太想去读它，因为觉得如果读一些比较现代的东西还比较说切身一点，所以对神的话，对圣经他就不是那么的亲近，也不是那么的相信。这是两种极端。耶稣他说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这圣经是帮助我们认识救主的。就算一个传道人，任何一个传道人他上台这边传福音的时候，他当他讲到耶稣他所根据的是什么，他是怎么讲的，是不是他自己编一个故事来讲，但他需要有根据，那个根据一定是出自于圣经，所以他才能够把救恩讲出来。所以这个圣经有个作用，有个目的，它就是给耶稣基督做见证。然后我们信了耶稣之后，再知道说啊，圣经是神的话语，然后你多吸收神的话语，那你可以这边生命得到成长。所以这是两样事情，在我们眼中都是看重的，圣经也看重，在主耶稣也看重，但是有个前后的分别啊。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我们这个教会是美南浸信会，你们有没有看过美南浸信会的标志上有三样东西？有一本圣经，有个地球，还有个十字架。然后在最前面的是什么？在最前面的永远都是十字架放在最前面，要知道最重要的是主耶稣，你相信他，那个是在前面。但是其他的也很重要，我们要让普天下的人去信主，我们要看重神的话语。那主耶稣说这个经是替他做见证的啊。圣经上有句话是那个保罗对提摩太说的，我觉得说得非常的好。他说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这圣经能使你因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这句话跟耶稣所说的一样，说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最后我们看一下信心的两个障碍，第44节，你们互相受荣耀，却不求从独一之神来的荣耀，怎能信我？如果人跟人之间互相受荣耀，那个地方不太容易有人信耶稣，这是我自己亲身的体验。可是如果一个教会里面是看重耶稣，是高举耶稣的话，那信主的人会多，但是如果是高举的是人的话，信主的就会少。那为什么是这样子？如果我们高举人的时候，大家看到的就是人，你高举耶稣的时候看到的是耶稣，你看人的时候不会得救，看耶稣的时候才会得救。好几年前我在一间教会，他们的主日学是一开始的时候有一段合班的时间，然后合班的时候就是先讲讲今天的这个课程的主题是什么，讲完之后再分班去讨论。那一天的课程刚好就是主题就是教会，教会就是主题。那教课的那位姐妹就问大家一个问题，说谁是教会的头，谁是教会的头？那有一位很可爱的老人家，他就回答说我们的牧师是教会的头。那有时候我们明明知道人家讲错了，可是怕得罪别人，所以就算了算了，别说话，不敢说他有错。可是如果是真理讲错了怎么办？要不要讲？如果是真理讲错了怎么办？那感谢主，那个教课的姐妹就很有智慧，她知道说真理不能够妥协，她就说 牧师是神的仆人，只有主耶稣才是教会的头，那就讲得很清楚了，只有主耶稣才是教会的头。那些教会很兴旺，人很多，有人说因为这样，有人说因为那样，我知道有个真的原因，就是他们的领袖们一直强调一点，就是教会一定要高举耶稣，教会一定要荣耀主。所以虽然是有很多的弱点，但是教会一直在神面前蒙福，因为他们就抓住一件事情，说我们在教会里面就是荣耀主，就是高举耶稣，就是人不管了，但是要荣耀主。如果一个地方是这样子抓住的时候，那个地方会有神的同在，神也会祝福他们。可是如果是相反过来，如果一个教会里面有各样的优点，也有很多的人才，可是主耶稣在那里面不得荣耀，那你说那个地方信主的人多不多，会不会在神面前蒙福呢？弟兄姐妹，不会，这是一定不会的事情。我们人跟人之间如果是彼此抬举互相荣耀的时候，那么就只有人没有神，因为我们在社会上是这样子做，人的眼中所看到的就是这个人有什么成就了，这个人多有钱了，这个人怎么样怎么样，所以把那个 看法就如果说带到神的家里面来的时候，你就会让这个地方不干净。那我感谢主，我们这个教会从开始的时候是一个学生的教会，所以一直很着重看重的就是保持一种很清纯的一种简单的一种淳朴的一种气氛在这个教会里面。那我们也要坚持说一直就保持这样子，然后在教会里面把主耶稣基督高举起来。所以在教会里面的话，大家可以和睦共处啊，不管我们从什么地方来的，不管一个人在社会上是什么身份、什么地位、什么，但是我们都可以在那边相处得很好。我们就一定要抓住这一点，而且是要把主耶稣基督高举起来。好比说，教会里面有事情，要请人来帮忙，教会需要有人做理事，需要有人教主日学，需要有人带这个带那个，那我们应该找谁来做呢？是不是就是看他社会上的成就？不是这样子，我们应该看的是他跟神之间的关系，他这个人有没有重生得救，他是不是一个灵命追求成长的人，那我们就请他来在属灵的事情上来带领这个教会，应该是这样做，然后把耶稣基督高举起来。那个时候我们不是互相受荣耀，而是求独一之神来的荣耀的时候，神就会祝福你，也会祝福你的家，也会祝福他的教会。那最后一件事情是我们的障碍的，那就是在第47节哈，你们若不信他的书，怎能信我的话呢？我想我们前面已经说过这件事情了，就说关于圣经的事情，如果你不相信圣经上的记载的时候，你就很难相信耶稣。弟兄姐妹，圣经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宝贝，当你读的时候，圣灵会在里面带领你，然后你会从中认识耶稣跟相信耶稣。当我们去，你知道我们传道的人有时候有一件事情觉得很 frustrate， 觉得说主啊，这种事情要怎么办，就说如果牧师讲个笑话或讲个故事的时候，大家很有兴趣在那边听，可是如果是在那边讲圣经的时候，大家就没有兴趣，所以那个时候那个传道人就会开始觉得很痛苦，所以因为他要讲的跟大家介绍的应该是就是这本书，就是这本圣经，然后大家如果可以从神的话语里面直接得到帮助的话，那这是整个传道跟听到的那个目的是在那里。这是另一方面来说，如果是人的话的时候，比较容易对我们属世的这种胃口，可是那个吃多了之后，弟兄姐妹，对你并没有什么帮助，也不能够多带人去信主。如果你把自己的信心还是建立在主耶稣基督身上，你相信圣经，也相信耶稣基督， 你可以得到帮助。今天我们看的这几样事情，是耶稣在一个人反对他的情况之下，他给大家指出的几条可以使我们得帮助的道路。他告诉我们说，就在你的生活当中有这些事情是帮助你的，总共有四样事情的见证，以前在，现在也在。如果我们希望说我们的信心成长的话，弟兄姐妹，神没有舍弃你，神非常的宝贵你，在你身边就有这些见证在。那只要我们愿意接受，我们信心会慢慢建立起来。但是同一时间说，为什么好长久的时间我们没有办法成长呢？那耶稣也听到说有那两样事情的障碍，说如果心里太看重一个人的成就，太看跟世俗的眼光一样的时候，你们互相受荣耀，那个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说信主。那另一方面说，如果我们看不太看重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也没有办法说好好的信主。那主耶稣希望我们离开这两样的障碍，但是接受他从神那边给我们的见证。我们去祷告。天父，谢谢你有这么多的弟兄姐妹跟慕道的朋友到你面前来。主，我们相信每一个人如果不是你自己吸引他，他是不会到你面前来的。主，我也深深相信人愿意花这个时间，是因为他心里面有个寻求的心，人关心自己信心的情况。主啊，我们每个人信心的情况你比我们更清楚更知道。主，我这时候就在你面前祷告，按照我们所有的再继续加添给我们。主，让我们在你面前的信心成长，让我们看到神所安排的各样的见证，就加强我们对主耶稣基督的信心。主，我们不久之后教会有个布道会跟福音主日。天父，我们中间凡是慕道的朋友，主啊，这时候都在你面前向他们为他们祈求，帮助我们对主有个开放的心，借着你的仆人传讲信心的时候，让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基督正是我们所需要的。这样子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